我们看民数记的第七章，我们前面呢看到了民数记的第六章。民数记的第六章呢，那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第六章我们看到了就是特别的怨，是不是？拿细尔人特别的怨，就是把自己献给神。那我们看到了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祝福，那我们就开始看第七章。摩西立完了帐幕，把帐幕用膏抹了，使它成圣，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，使它成圣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和哪一部分重复了？和利未记也重复了，和出埃及记也重复了，就是会幕造好了，都抹好了，使坛成圣了，而且前面呢那些献祭的规矩呢也已经都讲好了。然后呢第二节说，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，就是各族的族长，都来奉献，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，管理那些被数的人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民数记的第七章跟利未记的第几章相对的，也是第七章，也是第七章，是不是？是民数也跟那个利未记的民数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，它俩是相对的，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。但是呢我们明白了讲的同一件事情，一会儿我们再看。我们先回到这个民数记。好了，下面就说把这些族长呢都来，要行奉献之礼，就是奉献那个一方面他们的奉献，另外一方面是要奉献这个什么会幕建成之礼。第三节，他们把自己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，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，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，每首领奉献一只牛。所以十二个支派，六只牛，十二个车，六个车，十二个牛。好了，这是咱们集体献的给会幕的。然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使用，这是会幕里边用的，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。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，把两辆车四只牛照葛顺子孙所办事交给他们。葛顺子孙他们是做什么呢？是收拾那个会幕的，是吧？他们需要这个车嘛。然后第八节说，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，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，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的子孙，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，在肩头上抬圣物。看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外院的那些东西，瘸子啊，帐篷啊，灶棚什么这些东西的。但是呢唯独这个歌侠，歌侠是负责至圣所的，所以至圣所的东西是要包上然后抬在肩上的。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，大卫将那个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不应该用牛车的，因为约柜是至圣所里的，你必须得是肩着抬着他的。好了，然后呢第十节说，用膏抹坛的日子，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，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，要每天一个首领来贡献供物。所以他们要奉献那个坛呢，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那个会幕里边那个坛很重要，因为献祭的在那个地方是什么？是神同在的地方。好了，那么每天一个。十二节说，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，这是首领哈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瓶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然后是一个金鱼儿，就是一个盆儿，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。十五节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。所以这里有素祭、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。 祭物都要送来，除了送那些银盘子、金盘子、银碗，还要把献祭的要放上来。十八节，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业。拿坦业他献的供物为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山羊，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苏亚的儿子拿坦业的供物。下边这都是一样的了，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。第24节说，第三日来献的是希布伦的子孙的首领希伦的儿子以利亚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希伦儿子以利亚的供物。第四日来献的是流便子孙的首领四丢尔的儿子以利素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四丢尔的儿子以利素的供物。我们大家走神儿没？
没有
啊，没走神儿哈，没走神儿。对，因为他这个重复是有意义的哈。我告诉你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第五日来献的是西面子孙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面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瓶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苏利沙代儿子示路灭的供物。第六日来献的是加德子孙的首领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的供物。第七日来献的是以法莲子孙的首领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亚米呼儿子以利沙玛的供物。第八日来献的是马拿西子孙的首领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的供物。第九日来献的是便雅悯子孙的首领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，都是按圣所的平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，盛满了香，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两只公牛，五只公绵羊，五只公山羊，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旦的供物。第十日来献的是旦子孙的首领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 130舍克的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的，都是按圣所的瓶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的，盛满了香。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2只公牛，5只公绵羊，5只公山羊，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亚米沙代儿子亚希一切的供物。72节第11日来献的是亚瑟子孙的首领俄兰的儿子帕杰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了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了，都是按圣所的瓶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了，盛满了香。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2只公牛，5只公绵羊，5只公山羊，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俄兰的儿子帕杰的供物。第12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儿子亚希拉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的，一个银碗重70舍克的，都是按圣所的瓶，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。一个金鱼重10舍克的，盛满了香。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2只公牛，5只公绵羊，5只公山羊，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。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供物。好，12个支派，12天把这个都献了。然后呢，然后说用膏抹坛的日子，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是银盘子12个，银碗12个，金鱼12个，每盘子重130舍克了，每碗重70舍克了。一切器皿的银子按圣所的瓶共有2400舍克了。12个金鱼盛满的香，按圣所的瓶每鱼重10舍克了。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克了。这就做总结了，好像记账一样。做燔祭的共有公牛12只，公羊12只，1岁的公羊羔12只，并同献的素祭和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。做平安祭的共有公牛24只，公绵羊60只，公山羊60只，1岁的公羊羔60只。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。好了，这个做了总结，一共是多少东西？89节作为结束这样说，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祭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念完了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民数记的第7章。给大家一点一个线索，就是他要和利未记的第7章和第8章甚至于第9章同看。利未记的第7章、第8章、第9章是我最强调的，对不对？还记不记得？所以你不能忘了。所以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7章讲的是什么。我们看哈，这跟利未记实际它浓缩了利未记的7章、8章和9章。实际整个的第9章呢，这里边只是最后一节经文把它讲出来了。89节讲的是利未记的第9章，就是摩西怎么样献完祭之后进到会幕，然后出来，进去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，然后他们出来举手给百姓祝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89节讲的就是整个的第9章。好了，那我们跟利未记的第7章、第8章呢，我们合起来看呢，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同和一些不同。你看利未记强调的，就刚才准备所讲的，他强调的是什么？献祭怎么献？而这里边呢，献祭一带而过，把祭物一杠需要几个就完事了。而且呢，利未记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强调的是群体性的，而这里边就细化了每个支派了。那边就讲的说以色列人来献祭，完就献祭了。这里边讲的是献祭过程是每个支派的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对应说，哎，那里边没那么写，这里边没，他只是把它一个是强调的整体性的，这里边强调的整体性它是这样献祭的。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献了燔祭，以色列为百姓献了什么祭？实际上呢，这些人献祭还得经过谁？也得经过亚伦的，不是说这个这里边这个首领去献祭的，不是的，首领你是拿祭物，真正的献祭还得大祭司给你献。所以这里边只是把它细化了，这里边强调的是每一个支派，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接着往下说。好了，这里边献祭的过程当中，这里边有没有和利未记不同的地方？献的，这里边除了讲到说献牛啊、羊啊，还献什么？车是小事情，车呢是给会幕用的，就是给他们搬运这个用的。而献银盘子、金碗，对不对？这些才是真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的奉献了。前面叫 sacrifice， 那是什么？ sacrifice 叫献祭，祭，这是必须献的。而这个金盘子、银碗，银盘子、金碗呢？这属于奉献了。奉献是什么？
金钱。
刚才谁说的回应？所以我一直在问你们两个说，你那回应指的是什么？献祭是你应该献的，而这才是真正的回应，献给神。所以这个呢是跟那个里边是有一点不同的。所以从这两点不同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利未记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，而民数记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，从人这个方向来看的，如何回应神。而这边强调的是什么？利未记强调是说神为人开了一条路，你就照着去做，你就蒙悦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呢从人我是怎么做的，这里边不单包括顺服神，而且带着什么感恩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这是利未记的七八九三章，在这里边是从两个方向看的，所以这是结果。好了，那么前面第一节呢的确是很重要，首先使那个什么帐幕成圣，对不对？帐幕成圣。好了，最后第八十九节，摩西进去，耶和华就开始跟他说话，表明什么？蒙悦纳了，以色列百姓也分别为圣归给神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跟利未记的七八九对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了前面利未记强调的是神为人预备这个恩典，和你人没啥关系的。然后民数记这边强调是什么呢？民数记强调说不是大家说就是好像哎呀一麻空的就是耍六十只羊，牛六十只羊就献吧，不是的，而是每个支派必须你要尽到你献祭的义务。他每个支派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每个支派这样的献祭呢，那每个支派呢也每个支派都蒙悦纳了，每个支派都有这样的顺服，有这样的回应，有这样的感恩的，他们也蒙悦纳，他们每个支派都分别为圣的。所以呢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吧，献祭呢或者奉献礼物呢，奉献礼物，献祭，献祭是神为人开通来到上帝面前的一条路。你不献祭，你根本就来不到神的面前。而这个你现在金盘银碗这种奉献呢，这种奉献是感恩，表明的是感恩和感谢，而不是用这个来换取什么这个恩典。这个换取恩典没关系的。你说你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你拿着金盘银碗，你拿双倍的，你说我一个人奉献十二个支派的也没用。所以呢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？我们学习就是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态度。我们无论用什么，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态度，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恩典是白白的，而且是完全的，不是交换的。如果说我们能够奉献什么，那是表达我们的感恩，而不是换取。你要拜偶像就是换取，对不对？拜偶像就是换取啊，拜偶像就是哎呀我拜拜你吧，完事你就保佑保佑我吧，是这样的换的。而神这个跟你换取没关系的，不是因为这些银盘子金碗耶和华神才与他们同在，耶和华神才和他说话了，不是的，和这没关系的。而是因为前面的祭，而这些银盘子金碗呢，表明是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一个感谢，这才是真正重要。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敬拜的态度，不是交换。如果我们要变成一种交换，比如说我奉献什么，我就想得从神那里得什么好处的话，这就完全错了，这是拜偶像的心态，这就错了。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的奉献表明什么？这是我甘心乐意的，就是把我自己都奉献上，是我甘心乐意的。我不是要从，因为什么呢？神已经给我们了，给我们什么了？给我们在他儿子里，给我们永生了。这个就是最大能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最大的恩典。我们看几节经文吧。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，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经文，尤其在诗篇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讲到了耶和华神恩典的什么绝对性，他的全备性，绝对性和全备性。诗篇里面讲过很多，大卫讲过很多这方面的。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，这是保罗讲到了说那些 以色列人、犹太人、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，他就讲到了说，就说外邦人呢会轻看以色列人，对吧？但是保罗说，你不要轻看以色列人哦。
嗯。
神的智慧就在这里，因着什么以色列人的拒绝，这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。所以呢，他说，因着他们的拒绝呢，哎，外邦人你得到了恩典，这是神的智慧。然后三十三节呢，保罗就说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这里讲到了神是神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天地有多高就有多高。然后讲到了说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就是谁替他出了主意呢？谁帮过他呢？是不是谁帮过神吧？圣经当中倒是记载有人帮过神，谁？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，我说帮了神一把，然后就帮出麻烦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看这里说，谁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的。所以说神不欠我们什么，什么都不欠我们的，什么都不欠我们的。然后呢，他也不是说，哎，他你先给了他，神说，哎呀，你给我奉献了十个金碟子，八个金碗，行，我还你点啥吧，还你个永生吧。不是啊，这个不是的，完全没有这个道理的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我们敬拜的态度，我们必须把这位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，是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，就是把他放在，就他不欠我们任何，他是自由而拥有的，万有都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本于他，又依靠他，又归于他的。我们没有任何的本钱可以与他交换的，哪怕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，我们都不能和他交换来博得他的好处的。所以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什么？是完全的恩典，绝对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的感恩的心，所以就当十二章就讲到，所以你们当全然的奉献，这是应当的，是理所应当的，并没有什么可夸可的，没有说哪个，哎，西面之派说，哎，你们都奉献那个130舍克勒银盘子，我150舍克勒吧，没有的事儿了。所以你看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，实际上呢，这里边他们数量都一样标，数量都一样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表明与数量没关系。都一样的意思就表明和数量是没关系的。你不会因为你奉献150舍克勒的银盘子你就多蒙悦纳，你说我这个奉献120，不，神要多少就是多少了，你只要按这个给就行。你说不，我后院那个我家里边那个银子很多，神说我也不要，130就够了，你只要这个做了就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态度。好了，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7节，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经文哈，我们回去这样去查，就是我们如何的来到神面前，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这位自由而拥有的神。好了，1章12节说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，加给我给我力量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所以保罗在首先说，我感谢主耶稣呢要我去服侍他，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是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。然后十七节说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了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受了罪魁，然而我蒙了连续，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他讲到了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看我这个人是完全就是一个好像两个极端一样，但是神上帝将这恩典给了我，他不单拯救我怎么样，还使用我做他的仆人。还记不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对吧？但是主耶稣提比利亚海边叫彼得怎么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你牧养我的羊。你看他还把责任托付给他，这就是神的超然的智慧。他用什么？他竟然用悔改的人去传扬这救恩，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一个悔改的人本来是悖逆福音的，但是现在主动的热诚的全心全意的来传扬福音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 这也是神的荣耀。所以保罗呢这里也说，你看这救恩完全不完全，他说作为我，他讲到自己是罪魁，讲到什么，他说我完全在这个救恩上好像没有任何一点什么可以换取的东西的，那谁也怜悯我了。所以后边第十七也说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之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这里讲到说嘛，这恩典的完全性，这完全是出于神，我们没有丝毫可以夸口，所以他才能够在罗马书当中讲的说，我们当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同样的，我们为什么蒙悦纳？旧约时代是因为他们献那些祭，对不对？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祭指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边，耶稣基督所献的什么祭？赎罪祭，平息了上帝的愤怒。神悦纳了他儿子的祭，而我们就在这祭的果效当中，我们就蒙悦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跟利未记又对上了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，他是个完全的祭，又带有个体性的，又带有群体性的。我们又讲到什么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了这一点，耶稣基督不单是个人的救主，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边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看从神的角度讲，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群体性的，但是呢到了民数记上变成个体性的，就是这样，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个人都要在这里边，要在旧约时代这里边才能献的祭要成圣归给神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圣归给神。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，不但说是奉献的事情，这个奉献呢，我们有些时候会单单的想到的是金钱，还有时间。你比如说我们说是不是说，哎呀我蒙神悦纳神喜悦我，是因为我每次查经我都来哈、啊？是不是说就一定神说、啊、这样不用你做传道人可有点亏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因为你每次来查经神就一定要你去教主日学的，不一定的。你不能说，哎，我每次都参加主日学了，聚会也参加了，团契也参加了，查经我也参加，那我很自然，我应该，我学的比他们多，我应该做老师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有，但是这不是换来的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我嗓子好，我就一定是要做司班长呢？也不一定，这全在乎施恩典发怜悯的神，这是谁说的？保罗说的，一切都在乎那发怜悯的神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明白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的感恩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拿什么能换永生呢？我们拿什么也换不来永生的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你就得了全世界，你还是换不来永生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说利未记的七八九三章作为群体性我们心里快乐的话，那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七章上我们心里更快乐，因为这里你就看到你看到我了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看到是什么？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什么？就讲了神的百姓教会，而这里边看到了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儿，下面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，有什么、分享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所以第一章呢讲到了说这个会幕成圣的，那么八十九节讲到摩西进去神跟他说话，表明以色列百姓都成圣了。神从来不和我们做生意的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就根本连没有和神做生意的资本。真的感谢主，这个恩典是完全，恩典完全是最好的。但是现在人呢的缺点呢，就是想在这恩典当中呢加一点自己的东西，这是最愚昧的，最愚昧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这里边讲了这个金银的奉献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括一下，就罗马书当中讲，就全人的奉献，不单是你的钱，你的身体，你的时间，你的一切，你的家庭，都是神所赐的恩赐。所以在彼得，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百般恩赐，金钱只是百般恩赐当中的一个。好，我们祷告。
好，主啊，我们借着你的经文实在看到你的恩典，这完全是你的恩典， 我们在你的面前站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
嗯，
我们能算什么？你竟然如此的顾念我们。
嗯，
将这极重的无比的救恩领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使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。
嗯，
成为你们恩们爱的人。
嗯，
哦主啊，我们赞美感谢你。
嗯，
因你是我们的神，
是
因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，
嗯，
你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，
嗯，
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，
嗯，
而是你白白的恩典领到了我们这样的人身上，
嗯，
当如今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，主要用你自己的救恩，用你自己的话语，
嗯，
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，
嗯，
因为在这世界上实在有许多的诱惑试探，
嗯，
主啊，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
嗯，
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
嗯，
谢谢主，
嗯，
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
嗯，
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，
嗯，
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
们。
阿